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腓立比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我们要查考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从第四章的第二节开始查起。
金佩啊，在进入这一次的主题以前，我想还是让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前面三章的内容吧。
好，全部的腓立比书是在一种很喜乐的情绪里面谈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个主题。第一章，保罗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二章，保罗说到要过一个跟福音相称的生活。第三章，保罗就劝勉弟兄姐妹要在主里站稳，要护卫真理，防备律法主义跟自由主义错误的教训。
对，至于我们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就是这卷书最后的劝勉和问安。保罗要照他一向写书信的习惯，鼓励读者把他在前面几章所教导的道理运用在生活里。
所以基本上这章圣经就是前面三章的缩影。前面讨论过的三个主题，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要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以及要站稳在主里来护卫真理，都会一一的在这章结语里面重复的出现。
譬如我们现在要读的第二节，就反映出同心合意这个主题。说到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友阿爹跟寻都基，这都是姐妹的名字，他们很可能是腓立比教会里两位相当重要的女同工。
我们知道在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三个主要的信徒里有两个是女的，她们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和被鬼附的使女。所以这个主要以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跟以犹太人为主保守的耶路撒冷教会不一样，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里很快就有姐妹起来参与服事。
保罗在这里劝这两位姐妹要在主里同心，表示他们两个人一定为了服侍的事情起了争执，以至于各持己见，互不相容。保罗听说了这件事情，就不免在说到同心合意这个主题的时候，劝他们两个人要和好，要在主里同心。金华牧师啊，这件事情保罗必须在信里提名的相劝，可见已经严重到影响教会了。
我想也是这样。这里说到在主里同心，原文也可以做在主里思想。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基督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那么保罗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思想，也就是劝他们要把基督的想法作为他们共同的想法，这样他们就能够真正的同心了。
接着第三节，保罗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保罗所说的这位真实同父一轭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还有格利勉是谁，也没有办法考证。不过这位和保罗真实同父一轭的人，一定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重要同工，所以保罗托付他去帮助这两个姐妹。而格利勉也许多少和这件不和的事有关，所以保罗也提到他。
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词，就是同父一轭、一同劳苦和一同做工。这都说到他们是同工，都曾经跟保罗一起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同甘共苦。
是的， 紧密的福音伙伴常常因为太亲近了，就容易因为意见冲突而不和，这种事情实在是很遗憾。这两位姐妹的事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大家都是为了服侍主，不要为了主反而伤了和气。
还有这个跟保罗同父异轭的同工也提醒我们，做同工做领袖的人要怎么样去处理同工之间不和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管彼此之间是多么的不同，保罗说他们都是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想到这里啊，我们就应该接纳神所接纳的人，不要为了一点个人的看法就伤了在圣灵里的合一。
一点也不错。在这么一个人际关系相当紧张的时刻，保罗就用第二个劝勉来回应前面提到的要过一个跟福音相称的生活，要弟兄姐妹把这个真理实践出来。
这就是下面四章四节保罗说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用他自己的见证劝勉弟兄姐妹，不管在什么境况都应该有的情绪。
这种情绪能够让弟兄姐妹活出一种信徒的美德，就是第五节说的，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谦让在希腊文里不仅是谦卑，是礼让，也有不计较，用忍耐宽厚待别人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36节，大卫曾经对神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指的就是这种谦让。
保罗劝弟兄姐妹，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或者挫折，都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见证出在主里的喜乐。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是有盼望的时候，就要用喜乐的心情去忍耐，去宽待人，不跟别人计较。这种喜乐是没有办法被负面的事物所影响的。
为了保持这种喜乐的情绪，保罗接着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挂虑是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担忧。保罗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些麻烦的事存到自己的心里，反而要凡事把每一件大小的事情都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带到主的面前。
其实祷告本身就已经包括了祈求和感谢这两个部分。我想保罗故意把它们分开，是为了叫信徒祷告的时候不要只专注在事情的本身，也要为所祈求的事情来感谢神。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相信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神的。
我们在第一章的二十节不就看到了保罗的见证吗？当他面对这么多不顺利，甚至当他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他还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保罗没有说祷告可以让神除掉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反而说祷告可以让我们心里有神的平安去面对他们。当一个人把凡事都交托主的时候，他就能经历这种在主里面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还是出人意外，远超过人所能想象，也不是人靠自己能够得到的平安。
这种平安能够保守，照希腊原文的意思，也就是像有军队驻守一样的保护我们的心怀，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感情，还有意念，也就是我们的思想跟理智。
知道神要用他的全能全智来保护顺服他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确据。 从保罗在第四节到第七节所说的第二个劝勉里，我们就知道要靠主喜乐，就必须用宽大不计较的心胸来待人，又用凡事交托的心来对主。
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宝贵的劝勉。
说过了保罗前面两个叫我们要在主里同心和靠主喜乐的劝勉，接着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就说到他的第三个劝勉，就是要我们兼顾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个实践部分的劝勉又和保罗在第三章里所谈到的要在主里站稳来维护真理这个主题相互对应。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在有关要兼顾自己的思想这方面，保罗列出了六个要信徒思想的事。当然我们知道信徒所应当思想的并不只有这六项，保罗在这里只是举例来提醒信徒。如果一定要总括这些事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保罗说的话，凡是让我们可以有好德行，也就是好行为的事，还有凡是能让我们被人称赞，也就是能够得到好评的事，我们都要去思想。
事实上，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来说，要完全去实践这六个思想上的美德，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更有美名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不错，我们是为了容易了解这卷书，才把保罗的劝勉条理化。其实保罗的思想是整体的。前面他既然说到神能够保护、看守我们的感情、情绪、思想和理智，保罗也同样的相信神能够保护、看守我们的行为。
嗯，这又提醒我们，前面我们说过的腓立比书的关键词，除了喜乐以外，就是在基督里或者在主里。
不错，主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过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想要在思想上站立得稳，这个人一定要在主里面，这是得胜的秘诀。
是的，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叫我们在行为上站立得稳。我们来看第九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说到要去行，保罗特别提到要信徒学习他的教训和榜样，正好像他在第三章十七节说过的，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去行的人。
保罗确信神的真理怎么样有效地改变了他，赐福气给他，神也会同样的赐福气给那些照着他的榜样去行的人，让他们能够抵挡那些错误的教训。
这实在是给每一个传道人很好的提醒。每一个传道人必须先经验过他自己所传的道，相信这个可以改变他自己的道，也一定能够改变每一个跟随神话语的人。这样呢，不但传道人所传的道有说服力，而且传道人的生活也可以见证出这个道的能力。
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从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归纳出几个让基督徒生活充满了祝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知道，过去成功的信心并不保证我们以后的态度跟行为一样的会成功。所谓信心是不断持续的。
不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根据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所提到的，我们必须小心 不精心的小问题能够造成教会的大麻烦，必须赶紧处理。
那么第三个原则，根据第四章的第四节，喜乐是基督徒在主里必须有的生活经验。
至于第四个原则，那是根据第四章第五节，信徒有责任在彼此有困难的时候，用忍耐、宽厚和不计较的心去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谦让。
还有第五个原则，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向神感谢和祈求是基督徒对待忧虑应该有的态度。
最后还有一个第六个原则，就是根据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圣洁的思想和基督徒成熟的见证是建造得胜生活的基础。最后我们来到这封信的结语，从第十节到二十节，保罗不但为教会最近送来的礼物感谢弟兄姐妹，也为过去腓立比弟兄姐妹好多次帮补他传道的工作而感谢他们。
还有就是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最后的问安跟祝福。
让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查考。首先呢，就是第十节到十四节，保罗感谢弟兄姐妹所送的礼物。
我来念：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保罗在这段话里至少带出了一个为什么，在一章三到五节他表示那么欢喜快乐的原因，那就是腓立比教会再次的托人，就是后面第十八节所说的以巴弗提带金钱奉献去给保罗。
保罗大大的欢喜，不是因为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奉献，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在他坐监牢的时候还这么想念他，愿意借着奉献跟他同受患难。
对于一个别人都顾自己的事而离开他，一个为主作监的人，有什么事情比知道外面有弟兄姐妹关心他更能够叫他得到安慰的呢？
就是啊，从保罗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们就知道他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心也不亚于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想念。
是的，保罗在第十节所用的思念两个字，其实和他在一章第七节、二章二节、五节和三章十五节，还有四章二节和八节所用的意念，心、同心，在希腊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这也就是说，保罗在这封信里到末了的时候，最后一次提醒他的读者，这个在主里的意念，在主里的心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保罗也说到，他的知足不是天生的，而是学会的。可见生活的操练对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有着绝对的影响。当他处卑贱的时候，他就操练靠主得到满足；当他处丰富的时候，他也操练单单以主为他的满足。
敬佩啊，你说靠主得到满足，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因为保罗没有说他知道怎么样处物质的缺乏，而是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这卑贱两个字，在希腊原文和他在二章八节所用的卑微是同一个字，可见保罗并不在乎自己物质的贫乏，反而在这样的境况里 学得了像基督一样的自己卑微。
换句话说，保罗的卑微不是我们今天流行的所谓自我满足可以相提并论的，他的卑微不是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自我成就，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谦卑虚己。
也就是说，保罗像基督一样，为了福音的缘故，甘心放弃自己追求物质丰富的权利。这就是他能够在什么环境都能自处，都能满足的秘诀。因为他的满足不是根据物质的丰富不丰富，而是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的意念。
这就是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原因。
不过保罗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轻看腓立比信徒对他爱心的奉献。他马上在14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他感激腓立比教会为他所做的，称这件事情是美事，因为保罗看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就是和他同受患难的一种行为。
接着第14节到19节，保罗进一步为了腓立比教会过去好几次满足他生活上的需要而感谢他们。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保罗在15节里用受受的事来形容腓立比教会对他爱心的帮助。这个受受的事本来是一个在商场上用的字眼，意思就是我和你在同一个账目上有份。
腓立比教会虽然常常用金钱来供应保罗的需要，他们是给的人，而保罗却是接受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在神福音的工作上跟利益上一同有份。
就好像第17节保罗所说的，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虽然不需要信徒送钱给他，可是他知道这样的奉献实际上是参与福音的工作，能够让弟兄姐妹的果子渐渐增多，就好像他们是一起投资在神福音的工作上，所以赚取了属灵的红利也是彼此有份的。
没有错，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就用金钱供应保罗传道的需要。当保罗离开他们到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还有当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是唯一不断供应保罗传福音工作的教会。
当以巴弗提再次把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带到的时候，这笔奉献显然绰绰有余地帮补了保罗的需要，所以保罗要把他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的确是的，如果我们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用旧约神圣的献祭来描写基督怎么样舍己，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们就知道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也当作是被神悦纳极美的祭物和香气。可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称赞是多么大了。
是啊，在感谢和称赞之后，保罗还把神的应许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在第19节所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 奉献不是一种牺牲跟损失，反而是有份于福音的事工，有神应许的祝福在里面呢。
虽然神使用人作为他赐福的器皿，可是真正应该称颂和赞美的还是神。所以保罗接着在第二十节归荣耀给神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当然不用说，保罗说阿们，意思就是他从心里诚诚实实的这么赞美神。
短短的十节到二十节，这十一节的经文里，保罗又给我们不少值得学习的功课。第一，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都要知足。
第二个，就是晓得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那么第三呢，就是奉献支持神的工作是蒙福的秘诀。还有第四，神应许赐福给那些慷慨支持圣工的人。
最后21节到23节就是保罗的问安跟祝福。他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这句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说明了这封信是一封公开信。
保罗也替跟他在一起的弟兄，特别是该撒家里的人，向他们问安。
我们知道该撒是当时罗马皇帝的称号，所以该撒家里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服侍罗马皇帝的人，包括该撒的杂役、兵丁，甚至朝廷里的官员。
金华牧师啊，
嗯，
这个说明了当时已经有不少罗马朝廷的人信了耶稣了。
不错，
在距离耶稣复活升天不过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基督徒用信德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已经使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这实在是太令人鼓舞了。
的确是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腓立比书很可能是在罗马写的。那么保罗代为问候的众圣徒，就应该是罗马书第16章3到15节所提到的那些在罗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嗯，最后第23节，保罗用他习惯的话来祝福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句话跟他在罗马书16章20节、腓利门书第25节、加拉太书第6章第18节的祝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对，常在你们心里，原文其实是常在你们灵里。同时我们从希腊文的这个灵字是单数，就晓得保罗虽然祝福所有的信徒，可是在他的心目里，他们只有一个是完整不能分割的，神的身体，神的教会。
我相信神的恩在保罗心里一定有很重的分量，因为这个恩使得保罗从一个逼迫耶稣的人成为福音的使徒，因为这个恩使福音传遍了包括加拉太在内的亚细亚，跟包括腓立比在内的马其顿，甚至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
同样的，只有把这个恩存在个人的心里，信徒才能继续不断地抛弃自己的利益，在主的道上站立得稳，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见证主的名。
是啊，盼望这个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同在的恩，也同样的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同在，使我们也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荣耀我们的神。
腓立比书到这里就全部查完了，让我们也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灵里。再会。
再见。